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南美这边又不安生了。这个川普啊，想要履行自己在24年竞选时候的纲领，要对南美毒贩的集团宣战。据说啊，这个美军已经用无人机干掉了好几艘运毒的船，甚至为此不惜调动海军，把一整个福特号航母战斗群调来加勒比海，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这一下子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慌了，不仅谴责川普打的是委内瑞拉的渔船，而且呢还让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甚至还请了非洲的瓦格纳天兵过来助阵。在大家的印象里，这南美和贩毒高度绑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世界上的三大毒源地，一个是东南亚金三角地区，一个是中亚阿富汗伊朗，也叫金新月地区，还有一个就是南美以哥伦比亚为中心的银三角地区。世界上90%的可卡因都是来自这块地方啊！甚至大家一提起这个南美，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足球就是毒品，是吧？毒贩的势力在一些地方甚至能压过政府。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南美为什么变成了毒窝，是吧？然后这个川普剑指加勒比海，为什么又让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这么慌？咱们如果要讲南美的毒品历史啊，有一种植物呢是必定绕不开的，那就是古柯。这是原产于南美当地的一种植物，这玩意儿的叶子里啊富含一种叫古柯碱的成分，这种东西能让人保持亢奋。早在古文明时期，当地人就对这种植物情有独钟啊。在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里有一个神话，在上古时期，人类还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当地人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了安第斯山，找到了一块适宜居住的地方，于是决定用火烧出一块空地来。结果呢，由于火势太大无法控制，所以越烧越大，浓烟遮蔽了太阳，甚至染黑了雷电之神在雪山上的家。雷电之神也因此大发雷霆，降下连日的暴雨，引发了大规模的洪水。洪水过后，幸存者发现食物已经全被冲走了，四下寻找却只能找到一种独特的灌木。由于人们饿得受不了了，所以只能把这玩意儿的叶子放到嘴里咀嚼。结果呢，大家立刻就恢复了体力，所以这才能够重建自己的聚落，然后在此处定居。那个能让人精神焕发的叶子，就是咱们刚提到的古柯叶啊，能和自己的祖先神话绑定，这个古柯叶在当地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是吧？在印加帝国时期，古柯叶的地位甚至还能与粮食齐平。对于印加人来说，古柯叶是一种万能的药物，头疼脑热的时候就嚼一嚼古柯叶啊，然后有皮外伤的时候也会拿这个嚼过的古柯叶抹在伤口上。除了药用之外，这股柯叶呢还兼备兴奋剂的作用啊。这个印加帝国幅员辽阔，各个城市聚落之间呢都需要修路，但是南美又没有大型的家畜，所以只能完全的依赖人力劳作。这个时候古柯叶就派上用场了，它能让人保持兴奋状态，维持高强度的工作，是吧？而且呢，包括在军事行动的时候，古柯叶也能让士兵保持精神，从而更高效率的行军打仗。而且传递消息的时候呢，古柯叶也会发给信使，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因为古柯叶这玩意儿对于印加人来说太重要了，是吧？所以印加帝国官方就垄断了古柯叶的生产，臣子们必须对统治者宣誓效忠，才有可能获得古柯叶的配给。等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发现了南美洲这块地方，古柯叶也随之成为当地文化和形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确认南美洲为新大陆而非亚洲东部的航海家，名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他曾在1499年到达委内瑞拉海岸线的一座小岛，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当地土著的习俗，其中就提到这些土著的腮帮子都鼓了起来，嘴里嚼着一块绿色的草药，而且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两个小葫芦，一个装着草药，另一个装着像粉笔灰的白色粉末，然后把这两者混在一起咀嚼。或许是因为这些人过于热衷咀嚼草药，是吧？所以他们几乎不怎么说话。在这段记录里提到的草药就是古柯叶，而那个白色粉末呢则是草木灰或者是贝壳粉末啊，当地人利用它来让古柯叶更快的发挥作用。在刚开始的时候，欧美人将咀嚼古柯叶看作是一种让人作呕的陋习，但是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在当地建立了统治，古柯叶很快也成为了殖民者手中的统治工具。 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南美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巨大的金银矿。为此，西班牙人搞出了无数矿井，想让当地人作为矿工给自己开采金银。咱们都知道，这矿工工作的环境差，工作强度又大，而且呢还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是吧？那么怎么让人老老实实的干活，就成了西班牙人头疼的问题啊！这时候骨科业就发挥了作用。西班牙人发现，这帮当地人只要有骨科业，抱怨和反抗就会显著的减少。于是乎，西班牙人开始在当地大规模的种植骨科业，甚至将这玩意儿作为酬劳的一部分发给矿工。骨科业的消耗量随着西班牙人的开采骤然提升。到了1548年，南美的矿工一年就要消耗十几万公斤的骨科业。但是长久以来，骨科业都只能流通于南美当地，因为这玩意儿不适合长时间的海运，运到欧洲之后，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所以说，这个欧洲人一直也没有认识到这么一种植物。直到1860年，德国化学家阿尔伯特·尼曼将骨科液里的成分提取了出来，这才使得欧洲人第一次发现这个所谓的灵丹妙药，这种骨科液的提取物啊，在当时被称为骨科碱。这玩意儿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叫做可卡因。在可卡因诞生之初，没有人意识到这玩意儿的负面问题，欧洲人惊讶于这玩意儿能有效的止疼并且保持精神亢奋，所以和南美土著一样，将其看作是一种万能药。因此诸如骨科酒甚至口服片等产品大量的应运而生。在当时的欧洲，服用可卡因成了一种风潮，所以这玩意儿的风头很快就压过了鸦片和吗啡。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沉迷于可卡因，并且他不仅自己吸，他还推荐给朋友。他的一个好友吸食吗啡成瘾，弗洛伊德为了劝他戒掉吗啡，于是推荐他尝试可卡因。结果弗洛伊德这个瘾君子朋友很快就被可卡因迷住了，用起来没个够，最后甚至死在了这玩意儿上。在当时因为吸食毒品去世的人比比皆是。1886年可口可乐问世，在他最早的配方里也含有少量的可卡因成分。西方的可卡因风潮一直持续到了1920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欧美人也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各路学者与文人开始对成瘾品大加批判，认为这种东西会完全腐蚀人的身心，因此可卡因的使用也开始受到限制。西方对这玩意儿的追捧算是告一段落。到了20世纪60年代啊，这个嬉皮士文化在美国兴起，许多年轻人为了彰显自己放荡不羁、追求自由的态度，于是会刻意选择一些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自我，其中就包括了服用各种具有成瘾性的药物，而可卡因呢，正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嬉皮士认为吸食这些东西能帮助他们探索更深的自我啊，但事实上这种可卡因滥用的潮流根本没有任何益处，只是让无数人沦为了瘾君子。而在美国之外，这种风潮也引发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由于当时美国人对于可卡因的需求骤增，所以作为可卡因原料产地的南美自然也出现了大量想吃这碗饭的毒贩，因此南美的大规模贩毒活动由此开始。在一开始，这些毒贩都是小规模活动，各自为战，没有什么气候。但后来出现了一个名叫巴布罗·埃斯科瓦尔的人，在他手上南美的贩毒产业膨胀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最开始啊，这哥们儿只是一个在哥伦比亚混饭吃的小偷，偷别人墓碑打磨掉上面的字迹然后转卖出去。但是他越做胆子越大，先是在70年代初干上了走私，从哥伦比亚走私香烟和大麻到美国啊。在这个过程中，他建立了一条自己的走私路线。这个人的欲望啊，是永无止境的，是吧？今天靠走私赚了100万，明天就想赚200万。发了财的巴勃罗逐渐不满足于倒腾普通的走私买卖，开始接触到了利润更高的毒品。于是巴勃罗拉拢了一个美国飞行员作为他的合伙人，在一个名叫麦德林的地方建立了臭名昭著的麦德林集团，开始成批量的向美国境内输送可卡因。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12月19号到12月24号呢，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这个广州和东莞进行游学。自从2000年以来啊，广州一直是中国的一线城市， 是吧？它的历史呢也是非常的悠久。这里有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这个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汉代诸侯王陵之一。它既体现了汉代诸侯王陵规制，也保留了岭南本土的文化特色。然后还有这个南汉王墓的博物馆啊，这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帝王陵墓群。另外，这个近代相关的史记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这个镇海楼、黄埔军校、邓世昌的祠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参观的。除此之外呢，这个东莞还有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居和博物馆，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另外呢，就是跟鸦片战争相关的史记，比如说这个鸦片战争的博物馆、威远炮台、沙角炮台。总之，这一次的游学呢，可以领略南国2000年的历史，保证您不虚此行啊！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谢谢大家。我记得有一部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美国制造》，就是以他们这点事儿为原型改编的，主角阿汤哥演的是那个美国飞行员。话说回来，巴勃罗这人呢，属于是胆大心黑的那种人。他在1975年一手策划暗杀了当时哥伦比亚最大的毒贩雷斯特雷波，把人家的现有产业收入到了自己囊中。在他接手之前，雷斯特雷波那点生意的规模也不算有多大，一年往美国运个一两趟，一趟差不多有几十公斤可卡因。但是在巴勃罗接手之后，可卡因的运输量成倍的往上涨，等到1978年底，麦德林集团已经往美国境内运输了将近2吨的可卡因。巴勃罗建立起了一条完整的可卡因链条，先是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进口粗加工的古柯胡，然后在哥伦比亚自己的工厂里将古柯提纯为可卡因，经由自己垄断的运输路线送进美国。在80年代中期，麦德林集团每天能生产15吨可卡因，其中80%都会运进美国。这些非法买卖也带来了极为庞大的财富，是吧？这个巅峰时期的麦德林集团每周能有 4.2 亿美金的利润，折算一下相当于是一年能赚超过100亿美金。巴勃罗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除了胆子大之外，和他的经营手腕也有关系。这个巴勃罗呢，将自己的经营策略总结成了三个字，银与铅，也就是金钱和子弹。对于那些反抗自己、爱着自己做可卡因生意的人，巴勃罗绝对是直接毙了，没商量。但是对于愿意投靠自己、跟自己有合作的这哥们儿，出手也确实是阔绰。一般毒贩的手下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对自己的老大毫无忠诚可言，随时都有可能背叛，包括这个被巴勃罗除掉的雷斯特雷波。但是巴勃罗非常善于收买人心，在麾下网罗了一大批愿意为他效忠的死士，其中就包括他的副手古斯塔沃。这哥们儿呢，也是麦德林集团能做大的关键。每当海关和边检在检查上收紧的时候，古斯塔沃总能在其中找到缺口，把可卡因运进美国。他基本上没有改变路线，而是选择将可卡因藏在合法的货物里，比如像是这个电器、水果，甚至是牛仔裤的布料，都可以藏毒。到了最后，古斯塔沃甚至能将可卡因与葡萄酒或者是可可粉等混合到一起，进入美国境内之后再由专人提取出来贩卖。除了巴勃罗自己的才能之外，这个哥伦比亚的国内环境也给了他可乘之机。自60年代起，哥伦比亚就陷于内战之中，政府的管辖能力一直被内战制约，所以出现了大量政府不能触及到的死角。这些死角呢，也就成了巴勃罗发挥能力的地方。比如像是他发家的麦德林，这块地方本来是一个穷乡僻壤，谁都不待见。巴勃罗发财以后，便在此收买人心，花了数百万美金，把当地的房屋街道修缮一新，而且给当地人修路铺电线，建学校，建体育场，就连乞丐都能分到屋子住。当地人对巴勃罗那是感恩戴德，是吧？至于这钱是怎么来的，巴勃罗身上有多少人的血债，当地人可一点都不在意。大家只知道巴老爷给咱们房子住，那么谁要是动了巴老爷，咱们就得跟谁拼命。在如此人心收买之下，就连哥伦比亚政府也拿巴勃罗没辙了。说起来，这巴勃罗在70年代初刚走上贩毒这条路的时候，就已经被哥伦比亚安全局盯上了，当局甚至想在1976年的时候把他抓捕归案。但是巴勃罗的势力错综复杂，他的银与铅不仅对同行管用， 对人民公仆也一样管用。巴勃罗直接把审判他的法官换成了受过他贿赂的人，所以最后巴勃罗得以无罪释放，然后转头就把抓他的特工给灭了。在巴勃罗人生最巅峰的时候，他甚至一度进入了哥伦比亚国会，借此拿到了赦免特权。但是进入了80年代后，美国政府发现每年从地下输入美国的可卡因和其他毒品已经搞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人统计过，在70年代末，美国人每年花在毒品上的钱就有500亿美元。到了80年代中期，这笔费用就升到了1000亿美元啊。然后到了这个1995年，美国人花在毒品上的钱就高达2000多亿美元。这吸毒问题泛滥，不仅直接间接的给美国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而且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还要从财政预算中专门拨出将近600亿美元用来治疗这些瘾君子。再加上这毒品助长了大量的社会犯罪运动，今天贩毒的黑帮火拼，明天瘾君子街头抢劫，后天入室仇杀，等等等等。于是乎，美国政府决定和哥伦比亚政府展开合作，共同打击毒贩，而巴勃罗麾下的麦德林集团也随之成为了重点打击的对象。面对压力，巴勃罗还是习惯诉诸于他最常用的肮脏手段啊。这个哥伦比亚的最高检察长因为和他作对，最终死于谋杀。但是巴勃罗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官员杀了一个，还会有下一个，是吧？尤其是巴勃罗对最高检察长动手，这也就导致了毒贩集团和整个哥伦比亚司法体系为敌。就算后来这个巴勃罗又干掉了几个法官，但是也不可避免的要面对来自司法体系的通缉与追捕。而且这哥们儿在这个过程中还干了一件大事儿啊！1989年，巴勃罗为了报复把他赶出国会的哥伦比亚自由党，派人在航班上安置了炸弹，试图暗杀党魁特鲁西略。结果特鲁西略阴差阳错之下并没有上飞机，因此捞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呢，那架飞机上的107名乘客全部丧生，这其中就有两个美国公民。美国人被卷进了毒贩的阴谋里身亡，这事儿可不得了，是吧？所以美国政府从这儿起开始直接干预对巴勃罗的抓捕。美国人一加入，巴勃罗的压力骤升，甚至就连南美的第二大毒贩团伙，之前跟麦德林集团合作的卡利集团，也开始转向与官方合作，一起围攻巴勃罗。最后在多方围攻之下啊，1991年巴勃罗被迫和哥伦比亚政府达成了协议，巴勃罗向政府投降，但是哥伦比亚政府不会把他引渡到美国，而且还允许他自己建一个监狱关押自己。与其说他建了个监狱，不如说他是建了一个超级豪华大别墅，是吧？球场、酒吧等等，什么娱乐设施都有。甚至他贼心不死，还留了一个专门的秘密电话线路，供他指挥麦德林集团的人继续贩卖可卡因。巴勃罗这么闹腾啊，哥伦比亚政府当然也不想再继续忍受他了，于是就想把他转移到官方的监狱里严加看管。结果呢，双方也因此爆发了枪战，最终还是被巴勃罗找到了机会溜走了。最后在美国的技术支援下，1993年哥伦比亚政府军找到了巴勃罗的藏身之处，一代大毒枭在逃跑过程中中弹身亡，他创办的麦德林集团也就此覆灭。值得一提的是啊，在干掉麦德林集团之后，曾经和政府合作的卡利集团也被连锅端了，几个头头要么自杀，要么被抓后引渡美国。可以说在90年代，基本上南美几个大号的贩毒团伙都遭了殃。但问题是，由巴勃罗这号绝世大毒贩牵头，他构建起了一套巨大的贩毒系统，这套系统只是少了他这么一个控制台而已，原来的那些生产和运输环节都还在。即便是大毒贩都死完了，但是小毒贩却遍地都是，是吧？曾经麦德林集团控制的这些下线，在老大巴勃罗倒台后纷纷自立为王，群雄割据。南美的毒贩问题依然没有根治，是吧？这种情况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可以说现如今南美毒贩猖獗的情况和当年大毒枭巴勃罗与他的麦德林集团有直接关系。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您说巴勃罗的贩毒大本营在哥伦比亚，是吧？那川普打击贩毒应该冲着哥伦比亚来才对，是吧？为什么这矛头全都冲着马杜罗了呢？ 咱们前面说过啊，这个八九十年代，美国和哥伦比亚政府联手打击贩毒集团，所以哥伦比亚的港口海岸线就成了重点盯防的地方。这些毒贩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财路就这么断了，是吧？于是乎，他们就把毒品运到了隔壁委内瑞拉。咱们看地图啊，这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是邻国，两国有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所以这个委内瑞拉的海岸线和岛屿就是毒贩子们理想的转运点。当时美国的相关机构估算过，从委内瑞拉运到美国的毒品就有160吨左右，相当于是当时南美洲毒品出口总量的 20%。而在这个基础之上，从2002年到2013年，委内瑞拉还出了一个伟人查韦斯。这人不仅把石油企业统统国有化，大搞福利社会，而且还高举反美反西方的大旗，走左派的那一套。结果很快国内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地的钞票比擦屁股纸都便宜。再加上美国制裁，委内瑞拉国内的失业率暴增，越来越多的人要么跑到隔壁哥伦比亚给毒贩打工，要么就是加入帮派混饭吃。而委内瑞拉的政府高层也有不少人充当毒贩子的保护伞，甚至许多官员直接参与了贩毒捞钱。到了马杜罗上台，这人继承查韦斯的遗志，不仅和美国人硬杠到底，还进一步的把委内瑞拉搅的一团乱，更加加剧了毒品贸易的问题。不过呢，咱们换个角度来看啊，在南美这地方，贩毒问题一直是几十年以来巨大的顽疾，是吧？想治，但是一直没能治得了，无论是软的硬的都不管用。每届美国政府其实多多少少都提及了南美的毒贩问题，美国其实也一直在南美和当地政府有合作清剿毒贩，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跟川普一样大摇大摆的派个航母战斗群出来的，是吧？其实咱们平心而论啊，就算是像巴勃罗这种空前绝后的大毒枭，也不需要用航母来对付吧，这完全属于是大炮轰蚊子，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